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接通另外一位朋友，就是维多利亚州州长的多元文化事务顾问梅征先生，也请他呢跟我们来谈一谈这个 Safe School 啊，就是这个安全学校计划到底是怎么回事？那目前在维多利亚州，那么政府的打算是怎么样的来推广？那在推广的过程当中呢，面对华人朋友、面对华人家长、华人社区当中的一些担心和疑问，他们怎么样帮助大家呢理解政府的政策？梅征你好。
啊，刘老师您好。
刚才我跟大家说了，就是说我们很多的华人朋友啊，我们从微信圈里边看到的都是对这个学校安全计划、安全学校计划有不少的担心，希望政府来改变这个政策或者说停止推广。那能不能够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维多利亚州政府对于安全学校计划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有些什么既定的政策？
好的，首先呢，这个维州政府的安全学校，它的基础的话，是因为这个澳大利亚和维州我们都有这个反歧视法，所以根据这些反歧视法的话呢，我们要确保学生在学校的安全，还有呢，确保学校的环境中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和骚扰，这是我们这个计划的初衷。现在的这个在维州来说，我们的一个推广的话呢，是这个通过维州的安全学校联盟，帮助这个维州的学校为学生创造这个环境。但是它只是这个资源之一。现在维州的政府是希望在2018年年底之前，所有的政府的中学都成为安全学校的成员。而安全学校主要提供的都是一些反对这个欺凌、反对一些歧视的行为。作为学校来说的话呢，可以选择教学这个材料的内容，并不是说我们安全学校推动的这个所有内容学校都必须要全盘接受。
那我们首先来澄清一下，就是这个安全学校联盟、安全学校计划，它是一项全国性的计划，是得到联邦政府的支持的。那各个州的政府呢，可以有权来选择，也可以有权不选择，是不是一个基本的情况？
的确是这样子。这个安全学校联盟的话呢，在这一届的自由党的联邦政府以及上一届的自由党联邦政府都是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再往之前的话，是由这个当时的工党政府提出来的。但是这个计划的整个在全国的开始是在联邦政府在自由党的这个领导下，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这个背景情况。
那这样一项计划的宗旨，如同你介绍的，就是为了减少或者完全消灭学校当中存在的这种歧视和欺凌现象，特别是对于这个不同的性取向的学生的这种歧视和欺凌，也是州政府要推行这项计划的一个宗旨吗？
的确是这样。因为呢，我们这边的话是有调查研究的数据表明，就75%受到这个同性吸引或者性别多样化的学生呢，都经历过言语侵犯或者是身体侵犯。超过80%的这种行为都是发生在这个学校里面。所以说呢，这个安全学校联盟的宗旨是这个为学校提供这些服务，就是鼓励然后支持家长参与，就是说反对这样子的欺凌的一个这个行为。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华人朋友、华人家长对于这样一项计划感到非常担心呢？因为我们听起来好像这是一个要让学校里边的学生，所有的学生都受到公平待遇的一个努力。
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呢，跟我们华人社区的现有的一些可能是比较特殊的情况有关系。首先第一就是说，在安全学校联盟的这个制定和推广的过程中，这些都是在2013年之前的事情。那个时候可能就是说，很多时候华人社区没有得到足够的咨询和足够的这个宣传，然后在制定执行以后，又有一些这个华人社区的团体或者是华人社区的一些代表，他们可能觉得这个计划中间有一些内容可能跟我们华人的传统的观念有一些不尽相同的地方，然后可能在这个一些社会团体啊或者是一些宗教团体的这个鼓励下，他们可能会把一些安全学校计划里面没有的内容，然后把它放大，或者是把它这个妖魔化的去宣传它，我可以这么说。
比如说有些家长的担心，比如说他们提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推广这样的课程的过程当中，要让男孩子去试穿女孩子的裙子，甚至说男孩子如果认为自己是女的也可以使用女厕所，在州政府推行的这个教育指导的这个纲领当中，真的是有这些具体的内容吗？
首先这些情况的话，其实我们这个维州的负责相关事务的部长他有提出来，他说很欢迎，觉得有这些过激的这些行为的这些家长去真正跟安全学校计划执行的这些学校的这些领导或者是老师去谈一谈，看看究竟是不是这么样一回事。但是到目前为止的话呢，我们都没有人去主动的去联系，我们是很 open 的，我们是很开放的，希望有任何 顾虑的社会团体和家长过来跟我们坐下来谈，去了解这种情况，但是好像没有人主动的去了解这个事情的真相，而是就是说拿着一些他们这个自己得到的资料，然后去做一些自己的解释或者是宣传。
但是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事实是就是说整个安全学校的话，我们几点是绝对不会做的。首先呢，不会提供，不会讨论任何推荐特定的这个性行为的材料，刚才说的一些过激的这个行为绝对不会有。另外呢，不会传授任何的这个性行为，或者是包括一些这个改变这个性征，比如说缠胸啊，或者是鼓励学生这个反串的穿着啊，或者是这些行为的这个倡议，只是会鼓励包容和理解。
嗯，
而且这个安全校联盟也不会有任何推动各种不同的性取向的这种议程。最重要的点就是安全学校联盟它绝对不会传授性教育，因为这个维州的安全学校联盟它不是取代性教育的一个机构，所以说所有的政府的学校呢，他们都会提供和这个年龄相适应的这个性教育，这本身就是维州教学大纲里面的这个健康和生理的这个教育的内容。
嗯，
所以说并不是说这个安全学校他们要取代这一些现有的这些课程内容。
嗯，但是据我了解呢，就是说在进行安全学校课程教育的这个安排当中呢，一定会提到比如说同性恋这样的事情。对于一些很年轻的孩子来说，那么家长们担心就是说同性恋虽然是一个社会当中存在的现象，但是把它作为一个很正常的一种行为来告诉年纪很小的孩子们，是不是对孩子的这个心理，对他们的思想，对他们以后的行为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那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任何的一个学校的计划，学校的教育计划，在它的制定和推广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专家的研究，专家的参与。那在这个问题上，在2013年之前开始研究这个计划的时候，是不是也有相应的专家做过相应的研究，认为这样的课程对于孩子不会有负面的影响，只会让他们对正常存在的社会现象用一种平常心去看待，从而去包容和理解？
首先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一个大家的理解上的一个小小的偏差。
嗯，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些孩子，那安全学校的话呢，我们推动的是维州所有的政府的中学，这是一个前提。我们所谓的这个中学的学生的话，其实我相信都有很强的独立思考能力，而且他们可能接触到的一些社会上的一些情况，以及通过不管是网络也好，或者是通过这个媒体也好，或者通过同学也好，接触到很多的情况，可能比我们这些家长想象到的要多得多。
嗯，
如果在这个时候不对他们进行一些教育，对他们进行一些引导的话，很有可能他们得到这些错误的信息，这样子的话可能产生的这个结果会可能会适得其反。
也就是说正面的引导是非常必要的。
啊，的确是这个样子。
那刚才我们听到廖成娥女士说，实际上这样的一个计划是从很小的孩子，从5、6岁的孩子就开始了。那如果按照你说的话，从中学开始，那是十几岁以后的孩子了，是吗？
对，的确，我们在所有的安全学校联盟里面，我们提出的都是说维州的这个中学，而不是维州的幼儿园或者是幼童。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类似的，比如说这个尊重关系 （respectful relationship）， 这个是通过教育来解决家庭暴力的。所以说这个也在这个2017年开始要成为这个正式教学大纲的内容。就是说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安全学校就是只是唯一的一个方案，所以说对于很多的学校，它加入计划之后，它可以取安全学校中的一部分的内容，或者是其他的一部分的内容。
嗯，
我们还有一个叫做阻止欺凌，叫这个 bully stopper 的，就是说有一个 logo 叫做 make a stand lend a hand， 就是说立场坚定，给予这个协助，帮助学生通过竞赛的方式或者是宣誓的方式来帮助这个学校里面减少这些欺凌的现象。受益最大的其实应该除了当然是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 LGBTI 这个少数人群之外，还有就是说我们一些来自多元文化社区背景的一些小孩。所以说这样子的计划其实作为州政府来说是真正的帮助一些弱势的群体在学校里面呢能够有更好的发展的机会，获得更多的尊重。
嗯，那我们说到华人社会的文化呢，我们知道跟青少年谈性这一定是一个 taboo， 是一个禁忌。那刚才你也说了，很多的华人朋友因为自己文化的这种差异，文化上的不同，所以对于跟青少年谈性这样的计划本身就非常的敏感。可是刚才你也说了，跟中学生呢谈论这样的话题已经是到了非常必要的时刻了，给予他们正确的引导实际上是非常重要。那怎么样让华人社区的朋友能够更多的理解政府的这片苦心？
在我 们负责这个就平等事务的部长的新闻采访里面，他也提出来了，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呢，是要有一个这个全面的、尊重的、成熟的一个讨论，就是关于我们安全计划的这个讨论。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能够和多元文化社区去沟通。因为政府的所有的举措的话，并不是说我们政府这个就拍一下自己的脑袋说，哎，这个主意很好，我们来推行。而我们是做过了一些充分的研究，做了一些充分的调研。我们是出于一个，就是希望把维州的社会建设得更和谐，为了维州的孩子的发展，我们才会做这么样的一个这个举措。从媒体的报道上，我们来看出来，其实华人社区在这个事情上反而被更加的孤立了。不管是从这个媒体也好，还是从社区也好，可能在中长期的话，对我们华人作为一个这个群体来说，不会有什么好的影响。
非常非常感谢维多利亚州州长、多元文化事务顾问梅征先生给我们做了以上的介绍，谢谢您。
谢谢刘老师。